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我是阿梅，
我是阿鲁，
然后我们今天
又一位
了一个
特别来宾，
对，你是谁？
原来这时候要说话，哦，我是 Indigo。
在我们这个身心灵节目的领域，我觉得芳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它介于我们说身体和物质界，然后也介于情绪感受性和灵魂世界之间的一个我觉得是蛮敏感跟特别的角度。然后所以就是今天请那个 Indigo 来为我们就是做一些分享，然后和就是包含他觉得的芳疗是什么，然后和你是怎么进入
开始，
对对对，开始和进入芳疗这个世界的。所以你要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 Indigo， 就是像阿梅刚介绍的一样，我是在台北经营一个叫做 Lyra Space 的场地。那我们除了经营场地之外呢，也有经营一些线上的芳疗还有选物，那我们也会开设一些讲座还有课程在我们的空间。那基本上我们开设的课程或讲座都是跟身体有关，就从因为我们有五大主题，那我们是第一大主题就是从身体出发，所以基本上跟我合作的老师不管他是做什么样的课程，其实他们都对身体是有兴趣或是有感觉的。
是去年你们的那个就是什么跨文化
哦，灵蛇与权杖吗？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就是跨文化的身心医学，就是有各种包含中医，然后包含
阿育吠陀，
对，阿育吠陀，然后跟就是人智学等等，就是
对
对那个系列的讲座，那个我觉得很酷，
那算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的一个代表作，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对，那这个算是我们做第二次比较大型的企划，那叫做灵蛇与权杖。那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疗愈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我们想要知道说就这个背后的一个比较大的提问，其实是说人怎么样活着是一个幸福快乐又健康的样子。对，因为这个健康很显然我们现代人已经知道说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嘛，
是
那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健教课本上面也都会说有身体心灵情绪或心里面的，那我们现代人更知道，
等一下，这个是你健教课本，
是对啊，健教课本
所以健康教育课本上真的有这个字吗？
有他就会说不只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嘛，对不对？那我们后来也知道说人还有灵性的需求嘛，那我们那
这个应该建教课本上没有说吗？
灵性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没有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想要知道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因为我们在讲疗愈这件事一定是有对应一个你觉得不太健康或是不太平衡不太快乐
或是不太舒服
对的状态，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他们觉得把一个人疗愈那个出发点是什么，那方法又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邀请在不同领域就是有涉猎的一些老师，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一些传统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取做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觉得疗愈这件事情它有一些很知识权威的部分，它就很像是权杖这样子。那灵蛇就是我们人类有时候觉得比较神秘或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会被医好，然后那个人为什么就不行，那 我做对了什么，或者是我到底知不知道除了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力量在帮助这件事情这样子，有一些比较神秘的部分，就可能是灵蛇这样子。
这个好像是西方医学的符号，就是到现在应该还有的东西嘛，就是什么
医疗的，
对
WHO我们一直很想要加入的
原来如此好，然后所以就是你想要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开始接触芳疗这个东西，以及你觉得芳疗是什么？
其实阿美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一般、很主流的人，就是，哎，刚开始接触芳疗，就是我就一般上班族，
嗯，
然后我想要走一个就是为贵妇的路线，所以我就是想要去做 SPA 按摩，
嗯。
对，
你说你的人生想你想要过一个为贵妇的人生，
就是从为贵妇希望可以渐渐变贵妇嘛，但那个时候还是为贵妇的路线。
嗯，
对，
怎么了？你这句话
期待成为贵妇的路
线，你现在已经贵妇了吗？
没有，现在可能就觉得没关系，可以换一条。
嗯，好，
但至少那个时候是想要走一个，就是当一个。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正，就是有正常，就是正常一般认为正常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好的薪水，我就可以有一些娱乐。
嗯，
那我的娱乐也不就是希望可以身体舒服的娱乐，所以我就去请就是芳疗师帮我做 SPA 按摩，这样这是我接触芳疗开始。
哦，
对，
嗯，所以你那个时候找到的芳疗师给你很好的体验。
哎，我觉得因为我是找每一次都找不一样的芳疗师，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很好的体验。
哦，
对，
很棒耶。
但我做这个客人这个身份做非常久，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念头是我想要了解芳香疗法，或者我想要买精油，
嗯，
就是来使用这样。
嗯，
就我很纯粹的就是希望我可以去然后别人帮我服务这样，
就是被动的。
对，
嗯，做一个被动的出钱的客人。
对，
大爷，
大爷。对，
嗯，很符合你的那个。对，
欸，
就是日经金牛，欸，这件事情。 对，
对，
就是太阳跟金星都在金牛座，就是对我们就是轻轻的打开了，对，轻轻的打开了那个 Indigo 小姐的星盘。对，在她讲每一段故事的时候都来对一下。嗯，
对，
那个时候是上怎么样的班呢？啊，你说那个时候是上班族。
对，就是其实蛮一般的，就是压力一般大的工作这样子，
嗯，
然后有时候需要加班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嗯，
那也就是会有的问题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什么肩颈酸痛，啊，这种，
嗯，
用电脑用很久啊，
嗯，
久坐不爱运动啊，
嗯，
这种。对，
嗯，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就是当客人当了大概5年吧，真的。
哦，那真的很久。
对，然后芳疗师每次都会看到我就问说，哎，啊，最近用油用怎么样？可能是觉得我已经来5年了，应该有一点厉害。
嗯，
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什么进展这样子。那虽然我有在芳疗师建议下买精油，可是我也真的没在用。
嗯，
那后来就是也是看到一个比较科普一点。
没在用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买了，但是你回家也不会很积极的自己。就是比如说早晚差啦或者什么的。
哦，完全不会。
嗯，
就
所以你真的不是一个好客人。
嗯，我是好客人啊。 我，
哦，
我每个月都去，
你一直出钱。
对
啊，对，有道理。
而且我又不会啰嗦，对不对？他叫我买我还买。欸，
嗯，
只是没有回家功课。
对对对，只是没有做功课。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好的客人。
是不是不会造成困扰的客人。
就是一直来然后一直就是很干脆的付钱然后。
是吧，
嗯嗯，而且也没有要让自己进步。
不是，我有进步啊，因为芳疗师会帮我就是照顾我的身体。
嗯， 嗯，然后
后来我就开始有上一些比较初阶的课，那也是就没有不是证照课，就是 一般性的认识芳香疗法的课。
哦，推广性的课程。
对，啊，那时候上课也不是因为我很有兴趣，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下班我脑子都是工作，那我总是要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
嗯，
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就教我们要用油在这个经脉上面，就是中医的这个经脉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按照老师的说法来试试看。
嗯，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是老师说要用油在督脉。那我们知道督脉就是那个任督二脉。
嗯，我不知道。
就是 我当时跟现在知道其实差不多，就是任督二脉那个督脉。
嗯，但督脉在哪里？
就是它从这个头顶这边开始。
嗯，
对，
背后。
对对对对，
嗯，就一条这样。
没错。
嗯，
然后我就很单纯的用了一两滴在老师说的这个穴位。 那时候我觉得我工作压力是有，可是也没有到我身体真的有什么很不适。
嗯，
可我用完以后就在当天晚上半夜突然惊醒。
嗯，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少见，因为我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睡眠困扰的人。
嗯，
就我是一定是一觉到天明，从来都不会中间醒来的。那时候我惊醒的时候没有做梦或什么，但一惊醒只有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说我人生何以至此这样。
哦，
对，而且是一个很强烈的念头，
很戏剧化的台词，
非常。
嗯，
然后我就有点吃惊，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哇，是不是其实有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有生病到去看医生，但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不应该继续如此。那我就继续用油，就后来我的经验不是那种大家用油然后觉得很放松很舒压那种经验，我的经验是我就继续用这罐油。然后在下一个礼拜我们在开这个办公室会议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在我就是超过我理智，就是我理智来不及阻止我的嘴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板就是类似拍桌这样子。
嗯，他平常是一个 很惹人生气的老板吗？
对。对，
我以为你会犹豫一下。
哦，不用这个，而且这应该不是我主观认知。就是对大家应该投票应该会是这样认知这样子。
嗯，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觉得就是不会跟他当面冲突的人这样子。
嗯，而且你看起来的确不像这种人，就是不像是一个，
对吧？
对，通常我们说很火爆的人。嗯，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我情绪管理很好，
是，
就我用油的经验竟然是让我情绪爆炸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嗯，就是小小一罐然后它可以让我
这么失控。可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感想是 这个东西，对。嗯，是这个东西好厉害。 你
不
会觉得，对。
哎，对，
就是一般对。
嗯，
就是阿鲁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吗？就一般的社会人士应该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把我变，就是对，
让我失控。
对对对对对对对。
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我好像没有想过，但是我好像就蛮享受那种哇，我真的是一个小杂包这种感觉。
可以释放。嗯，
对，
就有点像是一种我们说回归真我的感觉吗？
对，就觉得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我只没有那个勇气而已。
嗯，
对。
可是你刚刚说在那，就是你在用那个什么督脉的油之前，你其实主观上并不觉得自己就是有工作的很不舒服或很累。嗯，或是状态很不好。
对，
对，
就是
我们，然后但是发生这个突发事件之后，你会觉得你早就想这么做了，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的身体就是跟自己身体很不熟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其实有一些迹象，我后来去想的时候，确实那时候我身体其实有一些迹象的。
嗯，
那我也有在看中医调养。
嗯，
但即便是这样，我好像还是
怎么样的迹象，像是怎么样的迹象，
就是像是经间期出血，就是可能两次生理期中间也会有一些滴滴答答这样子。
嗯，
但我完全不觉得，就是当你跟你身体真的很不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还好。
嗯，
就是我也没有真的觉得说不用理他，所以我有去看中医嘛。
嗯，
可是我好像没有连接，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理的这个情绪状态。
嗯，
好像都是分开的这样。
嗯，
就是然后有一个很理性很冷静的我觉得这一切都还好。
嗯，
对，
我懂了。
嗯
所以在这个在 这一段故事里面，就在这一段体验里面，你觉得芳疗或精油这个东西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它的作用。
嗯，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是比较迟钝的人。
嗯，
就是反应没有那么快。
嗯，
就在当时。
嗯，
那所以我觉得精油有帮助我提醒我说，欸，这件事情比你想的可能更严重一点。它有提早，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决裂不一定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也不一定发生的这么早。
哦，这个算是你跟就是有点像是被精油启蒙 到某个东西的开始吗？
对，
嗯，
我觉得算是，就是、是一个蛮震撼的经验。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
哦，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我离开这个工作，跟我就是发现我原来有可能已经这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有关的。那我离开这个工作以后，我就决定要去上这个芳疗的证照班，这样子。对。然后当时我去学芳疗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做芳疗师。
嗯。
那因为班上同学很多人都是很努力的，是想要往职业芳疗师的路去努力，这样子。
是。
那我就是用一种哦，我就是觉得有趣，那我来学习的这个角度。
嗯、
然后当时我就有信誓旦旦的跟大家说，我完全没有想要当芳疗师。
信誓旦旦，
对，
嗯，所以听起来你这个转折经历了非常多的步骤，
嗯、还蛮多的、
嗯，
就反应慢吧，
嗯，你不要这么说，嗯，就是金牛座毕竟是一个固定星座，
真的，
就是他的每一步，就是每一步一点一点的转变都需要很扎实，就是你很需要很就是金牛座的状态是他很需要很确定很确切很确定的感觉到这一步是什么，他才能够
踩下去，
对，往对，或者是说往下再走一步，
好像是
耶、欸
嗯、对，
嗯
是，
然后后来对
后来就开始我就创业嘛、
嗯、
但我创业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想要做跟这个芳疗师有关的事情，
就我们今天会一直重复的听到这个句型
但我想要卖油、嗯、就是我想要做生意、
嗯、
所以我就有大致就是 Lyra Space 有经销一个就是奥地利品牌的精油这样子，
嗯，
就是我对于卖油这件事情蛮有兴趣的，
嗯，
那我对卖油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精油好像有一些体会，然后但是哎，大家怎么没有用这种方式把它讲出来这样、但后来发现当然现实上有很多法规或各方面的限制、
哦，我懂了，嗯，
对，但就是那种感觉有一点，
所以当时你去上芳疗课，就是芳疗的证照课，然后你创业，就是这个创业就是想要卖油，
也不是，当时我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管理顾问公司，所以我当时开始想要做的是这个就是顾问业，
嗯，
这是我一开始就是创业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
嗯，顾问什么？
就是说公司有发生一些比如说问题、
哦，
比如说组织要怎么改造，
嗯，
对，或者是人事的变动，
嗯，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文化的冲突，或是想要变革、创新，
嗯，
那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来拟定一个计划，然后来执行这样子，
嗯，但这个部分后来实际上有在做吗？
有做，但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卡点，
是，
就是，事实上在我创业前。就是我除了上了这个芳疗课，我还到美国的就商学院去上了商学院的课程，
嗯，
那当时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体会，
嗯，
就是芳疗课非常的科学，然后结构，然后很扎实，是硬知识，
嗯，
然后甚至会芳疗课证照课一定会讲到很多化学结构啊等等，
嗯嗯嗯，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商学院的课对我来说很身心灵，那他们会谈很多，
商学院的课反而很身心灵，
是，就是会谈很多愿景。那我记得在结束这个商学院课程的时候，老师教授还有带大家做一个冥想，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见未来的10年20年自己在哪里，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我就真的在那个可能老师带这个冥想的过程中非常的困惑这样子。
嗯。所以你是没有冥想还是就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我可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期待，就是说哦，我可能会看见一些画面之类的，
嗯，
但是
这个需要催眠，
就是，对，
就
是
你旁边的那个催眠师小姐，嗯，
积极想象，
对，
积极想象，
对对对，
荣格
没错，
荣格地下有知，耳朵会很痒。
对，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想要带像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只是因为他们当然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所以没有着重这一块。
嗯，
所以我说刚刚说那个很卡点，就是我觉得，哎，我们在做这个商业顾问的时候，好像完全不能讲到人的状态跟心灵，因为那样的话会显得你好像太、
嗯、啊感性不专业，
对，不专业、嗯、就是会很奇怪。对，但是其实
哦，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我好喜欢的点、嗯、好，你继续，对不起我不应该打断你。
但其实就是在商业领域，就是你说公司要改组啊，人事要转换，或是希望员工更有创造力，更有研发的能力、
嗯、
这些东西都跟人的心灵是有关的嘛、
嗯、是，
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回避，但我们又好像很难很正式的就是处理它、
啊、我有点懂了。
嗯，
虽然我们节目才进行了一开始，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被打动了，怎么办？
你好会问哦，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有开始刚起步，然后我接了案子，然后我去做了以后，我自己有一点觉得卡，所以我就有点停顿这样。那后来我就比较把重心放在 Lyra Space 这边。
嗯，所以Lyra Space 主要的，你对它主要的规划和想象是什么？就是虽然它就是经营空间嘛，但你可能也有一个你自己的期望或想法。
嗯，就是这中间当然也经历了很多转折。
嗯，
那一直到目前的话就会是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办这个灵蛇与权杖的讲座、
嗯嗯、
那还是会希望跟一些志同道合的讲师，比如说阿美啊、
嗯、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个想法跟理念的人、
嗯、
那在这个空间可以经营就是类似的讨论这样子。
嗯，
那我个人也找到了一些我自己可以开课的放疗课的切入点。
嗯，
就是我觉得我有找到了一个解决我刚刚讲那个很卡的问题的切入点。
嗯嗯嗯，
所以我就开始、
那是什么，你要不要
就是开始在 Lyra 开这个跟职场有关的放疗课、
哦、
就具有职场观点的放疗课。
如果对一般就是对于像我们，对，就是一般的可能对这一切就是不管是芳疗或是身心灵方法可能很多都没有那么熟悉的听众来讲，就是你觉得芳疗是什么，就是他要就是，对，一个是说芳疗的具体的内容，就是芳疗师平常的工作，芳疗师做些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芳疗这个东西，精油这个东西它怎么帮助到人，然后跟它跟其他的方法的差别，就是我们知道类似的方法其实蛮多的嘛，花精啦，纯露啦，或者是说就是你刚刚讲说那个就是你一开始去当客人的时候，你找的芳疗是有 SPA 按摩的，然后跟但是我在你这里经验的疗程没有这一块嘛，就是纯粹就是芳疗处方，然后我自己回家用功这样。
嗯
嗯，就是这些种种的，就是你有想要稍微，
我觉得芳疗师的工作其实蛮复合的。
嗯，
就是确实像刚刚阿美这边讲的，就是会有一些芳疗师是，通常我觉得芳疗师的基础训练一定是跟手法有关。
嗯，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有上过手法课。
哦，
对，但只是后来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个新的观点，然后跟工作的方式。
嗯，
所以就没有走传统的这个就是身体疗程的路线这样子。
嗯，
那刚刚讲说芳香疗法，它其实纯露，刚刚讲到纯露其实也是芳香疗法的一环。
哦，
对，
嗯，
所以芳香疗法就有点像是用我们最常大家一般人所知可能就是有精油。
嗯，
就精油是大家最常知道的东西。
精油是什么？
就是植物，它会精油就有点像是植物萃取，它经过一个萃取的一个浓缩的过程的一个精华这样子。
嗯，
对。那
所以它是怎么得到，它需要就是用煮的吗？
嗯，
还是
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萃取的方式，那最常见的可能是蒸馏。
嗯，
那蒸馏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纯露其实就是 芳香植物它想要取得精油的这个蒸馏过程的时候，它会有水蒸气嘛，那那个水蒸气会附在那个壁上面、哦、那那些东西就是纯露。
嗯，
那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那另外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原精的萃取、
嗯、
溶剂的萃取， CO2 的萃取法、
嗯、
或者是油萃、
嗯、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就有一些不同的植物它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萃取、
嗯、
那有时候像玫瑰，我们大家最常知道玫瑰就是它有分成蒸馏法跟原精萃取、
嗯、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有不同的萃取方式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芳香疗法就是一个透过植物精油来做疗愈，或植物纯露，或者是植物油，就主要三大咖应该就是这三大咖，精油、植物油跟纯露、
嗯、
来做这个疗愈的这个方式。
嗯， 嗯，
那芳疗师其实很多都是各式各样复合的技能，有些芳疗师是中医的背景，那现在越来越多芳疗师会去修习中医的课程、
嗯、
所以会有中医芳疗、
嗯、
那也会有就是阿育吠陀的这个系统，就是印度的阿育吠陀的系统、
嗯、
就应该是说芳香疗法它是一个工具，
嗯，
那每一个系统怎么用油，
嗯，
那每一种身体的知识跟认识身体的方式，那会看每个芳疗师的主张跟他的学习这样子。
嗯，所以花精和精油不一样，
对，
就是听起来精油和纯露是一套的，
就比较接近的体系。
嗯，
就是应该芳疗师不会否认说纯露不是我们的专业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它算是同一个专业。
嗯、
那花精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专业，因为花精的萃取是另外一种方式。
嗯，
对。那我自己也有上花精的课程，虽然我不是非常的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花精就是很简约的来说的话，
嗯，
花精其实比较精神性，
嗯，
就是因为它不会透过就是按摩、
哦、所以花精是纯粹处理情绪。
我觉得花精师应该会反对这个说法、
哦、对不起，
但是花精它比较是我们截取那个植物的讯息，对，就是它是一个讯息的导向的路线。
嗯， 嗯，
对，就是 我自己的理解有点像，对，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比较讯息式的、
嗯、
那精油，对对，精油的话它会就是大概不会有芳疗师跟你说这个东西 只会处理情绪，就是他身体的部分还是芳疗师会很重视的这样子。
嗯
嗯，
讯息
怎么萃取讯息？
对啊，这个听起来很玄耶、欸、
这我真的不敢造次，就是可能要问花精师、哦、因为我再讲下去可能就是会被花精师打脸，
试试看嘛。
是很想要我被打脸吗？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追求被骂也是一种追求流量。
花精，我自己有学花精，我觉得花精需要更敏感体质才会感觉到， 不见得它就没有效，可是它需要更幽微一点的感，就是你的感受力要更敏锐。
嗯，就是觉知要更开。
但是我一直相信不是你感觉不到就会没有效這樣。
是是，對，我懂。對，
但是 我自己觉得花精对我来说比较进阶一点， 我还是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比较身体的部分还是比较有感觉这样子。
嗯， 嗯，好，就是他很坚持停留在大金牛座的领域。
也不是我坚持吗？就是一个
经验。明白明白，这样很好。嗯，
芳疗怎么作用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回答。
好，
对，因为芳疗师训练里面一定大家都会讲到这一个部分，就是一定会给你看一个脑的构造图，然后他一定会就是跟你说、嗯、好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什么嗅觉什么东西。
对，所以想要跳过这一趴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
就是当你就是精油进入人体其实有两个途径、
嗯、
一个就是嗅吸法，另外一个就是经皮肤吸收然后进入我们的整个就是代谢、嗯、
是，
对。那 嗅闻的方式是我们最常在访疗课的时候被就是提醒的，因为我们人就是常常觉得自己是理性的动物嘛，
是，
对，但是这个我们实际上看这个整个脑，或是我们以前大学上普通心理学在看那个脑的构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的脑就分很多区块，那有些区块其实就不是你的理性可以控制的，
是，
对，那我们的嗅球细胞就直接进到这个哺乳类脑，就是叫做边缘系统的这个区块，那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东西叫做杏仁核，另外一个东西叫海马回，那如果以前有读过可能普通心理学就会知道说海马回是一个管记忆的一个区块，然后就是杏仁核就管我们的情绪，这样
是，
那我们情绪记忆其实是一个会累积的，所以我们才会很容易，这个人可能之前有惹到我过，那后来这个人其实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可是我看到他我就非常火大，对，那我们很容易就是所谓的见到黑影就开枪，
是，
就这个人
创伤，
没错，就是他可能也没有真的这一次他没有真的踩我，或者是根本不是这个人，对，但我们就已经觉得一定是他，我现在就是非常火大这样子，但我们的理智不一定有办法走得这么快去辨识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杏仁核就会变得非常的巨大，然后我们就会有所谓的战逃反应，就是我要嘛现在就是冲上去跟他拼了，要不然我就是要逃跑，因为这是保护我们的原始机制嘛。
是，
那这时候芳香疗法就是所谓的杏仁核劫持六秒钟，就是当你嗅闻这个芳香疗法就很像六分钟护一生就是你嗅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经验是可能六秒钟不太够啦，但反正就有这个理论是说，欸，如果你嗅闻六秒钟
就是气味你要让它作用，
对，
的反应时间至少需要六秒，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躲过这个杏仁核的绑架，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回归一个比较人类的状态这样子，
这个蛮棒的，虽然，对，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解法，但是这个听起来也还蛮浪漫的，
那如果讲推就是一开始他说因为精油然后帮助你更表达你真实的感觉，或让你那个本来比较小的音量然后回到你自己听得到的那个情绪，他好像就是走另外一个把那个调节回来的路径，
对，就是我在学芳疗的过程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有很多芳香植物你看那个课本你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就是很多植物他是提振也是放松，那我们用我们的理性脑就会想说什么叫做又提振又放松，
应该是两个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植物就是很多很多种植物它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刚刚讲就是阿如提到这个例子我觉得也是，那我可能就是一个过去过度压抑的人，就是我控制得太好，所以这个植物就帮助我失控，那如果是一个很失控的人他已经那个能量太过满意的时候，其实这个植物或者是不一定同一种植物就是的这个精油的力量可能可以帮助他回来一点，
我听得懂，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体验到就两极其实都不是真实，对，类似这样，就是迷恋或者是愤恨可能都不是真的，然后中间都会有一个是我所缺乏的东西而我需要把它补起来的，类似这种东西，
对，
所以芳疗师会是需要一个判断这个人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他什么过度或什么缺少的那个，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芳疗师有各种嘛，所以可能每一个芳疗师他判断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的这个理念比较是很希望可以教育每一个人，就是让每一个人透过观察自己的身体他去判断说 我现在的能量是比较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讲能量是一个很大约的描述，那我们可以更细致的去听见说，哦，我身体现在是觉得 我现在到底是过度了还是不足。那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很容易，因为很多比如说过累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但可能他是已经撑太久了，所以有一点疲乏，或者是他觉得他睡不着其实是因为不够快乐，就是所以他更细致的，我们说很化约来说他就是一个能量的平衡，可是他可以更细致的透过去认识自己身体的一些很细微的变化，然后去了解他现在需要什么，那精油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件事。
所以在学芳疗之后，对你自己的生活或是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很核心的改变，
是，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相信头脑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般大众这样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一个头脑的训练嘛，对，然后我从觉得很聪明，然后有观点，然后你可以跟别人辩论，或者是你可以分析别人或自己的状态，这其实都很头脑。那我从这件事情开始，从学习芳疗开始，我变成一个相信魔法的人了。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魔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你来说，
就是我觉得透过芳香疗法，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路程，但是那个魔法就是你看见，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不明白，然后那个不明白背后却是有一个，比如我举个例来说，我以前啊对于别人叫我早一点睡都会非常的嗤之以鼻，
是
因为我就会想说这个地球这么大，那你就想象我是美国人就好啦，就是你就想象我是南非人啊， 我跟台湾就是有时差啊，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一个南非人然后过了南非时间，然后好好
我就是这种人，
欸，是哦，
你不要这边装你不知道
没有，我之前
不
是说你的动机
是
这样，
这不就是我的主诉吗？没有，但我都说我跟这个世界有时差就
是真的，
我如果人在美国我可能就会过了台湾时间，然后我如果人在台湾我可能就过了美国时间，
你这个有更进阶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渐渐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相信，我就觉得说没有，我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头脑想这样，就是我们人类真的不要给搞，就是有些东西你就是需要学习臣服，那我觉得身体就是一个让我们学习臣服的一个就是场域这样子，然后人一旦学习臣服之后魔法就会出现
啊，天哪，我要开始蹦蹦跳跳，什么意思就冷静下来就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以前比较相信头脑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知识只是我掌握了跟我还没有掌握的差异，就是没有人类抵达不了的地方，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个脑，但是同样身为人类的别人应该可以抵达吧，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人的身体越认识就是越会有一种其实你真的知道的很少，那我相信很多从事医学工作的人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那他们一定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就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真的也蛮多的，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强硬的那个逆天，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天嘛，就是他可能有一个需求，
说得很好，
那你就硬是无视那个需求其实是会出事这样子，
对，就对待地球也完全是同一件事嘛，就是很多就是所有的山洪爆发都是发生在我们非要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这样，就开头的时候你讲那个灵蛇与权杖的这件事情，就它到现在还是一个现代医学的你说图腾吗或者什么，但图腾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精神的该怎么说呢，指向或者是依归，然后可是其实因为就是 Indigo 刚刚的分析比较像是说 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比较踩住了一个权杖的立场，就是对于你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判断，就是有一个对，可是其实反而是就是你说灵蛇，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了解生命这件事情，它无论如何是一个上天的作为，
嗯，
就是那这个就是会有一点像你刚刚说魔法的部分嘛，
对，
就是好像变成说这个部分有一点被我们一直你说舍弃或是忘记，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好像开始跟他很有距离，就是我们好像对这个东西很陌生，
对，
嗯，然后我觉得就包含你刚刚就是开头你说那个就是不同跨文化的那个医学观点的交流，就是也是一定程度的试着在补足这个部分嘛。
嗯，对，
嗯，然后其实就是要说魔法的话，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就是他真的在卖比如说魔法油，
嗯，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标准配方嘛，
对，
就是跟金钱有关的，跟丰盛有关的，跟桃花有关的，跟吸引力有关的，或者是单纯的幸运或是什么，就是类似这种，然后那我们的想象就是我擦了这个油会变有钱，
嗯，
或者我擦了这个油我就会有人追这样，
嗯，
那你对这个怎么看？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你就是有些人擦了可能会有用，有些人擦了可能会没有用，有些人可能很需要跟他连接，或是他需要做很多仪式，
嗯，
那才会有用，嗯，那很多人可能也不见得那种很消费主义，我买一罐插上去就会没有效，其实我觉得很难讲，嗯，但这个很难讲，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命吧，就是
还是要臣服，
对，
臣服
就是你总不能说哦，我看别人插有效那我就去买一罐，然后觉得说我插应该一定也有效吧，
嗯，
我觉得芳香疗法为什么教会我这件事，就是同样的油你插，就是课本上写说啊，这个东西是治就是某一个病，或者是失眠，
嗯，
我们常说失眠也是百百种，
嗯，
那我自己经验其实就很有趣，就是课本上写说很提振，
嗯，
要在白天擦，
嗯，
就是精神会很好的那种油，嗯，我晚上擦都睡得特别好，
嗯，
对，所以我就有一种觉得大自然虽然提供了我们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
嗯，
然后也提供你各式各样的权杖，
是
专业，
是，
对，但是哎，真的你不一定，就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人很辛苦的在求医嘛，
嗯，
那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面的，
嗯，
的不舒服，
嗯，
那就是可能就有一些医生有效，或者是很多人推荐的名医，
嗯，
但去了以后就没有效，
嗯，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不用累积这个知识体系，但我们还是得在这个知识体系之下去更相信我们跟身体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的身体实际上给我们什么回馈，
嗯，
而不是相信一个权威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蛮对的，
嗯，
就是一定程度上这件事情他说的就是一个探索，大家喜欢讲一句话叫相信专业，
嗯，
可是有的时候相信专业的后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感觉拿走，
嗯，
就是外包，对对对对，就是那医生讲，医生说这个应该不会这样，那可是我现在感觉就是这样啊，
嗯，
的时候我跟医生的那个关系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所有我们在试的其他的方法里面都是在试着一点点一点点拿回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身体的理解，然后跟我们用各种形式的就是不要偷懒啦，就是不要偷懒，
嗯，
然后不要觉得外包就好了，
对对，
嗯，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也很容易外包，
对，
因为我们看健保也很方便嘛，
对，
挂号也不会真的挂不到，
嗯，
就很容易就会觉得我有去看医生了，我应该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病人了吧，
欸，对，
然后我药都有乖乖吃，
嗯，
对，
好哟，所以你觉得就是会给一般人的建议是什么？就是那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人要怎么进入这个芳疗的世界啊？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开始去找芳疗师，那我们应该要就是有一些什么准备吗？就像你刚刚说有些人感觉很迟钝，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感觉不到，那他要怎么进入怎么办？
其实我都会给每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建议、
嗯、
因为有些人是一副很勤奋的样子、
嗯、
就是好学生、
嗯、
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就是可能他可以
去、嗯、什么意思？好学生的 好学生的症状是什么？
欸、有一些指标嘛，比如说他愿意擦油，这个是很重要、
嗯、
因为很多人会说哎、芳疗师我想要就是我哪里有什么毛病，
是
但是我可不可以学芳香疗法然后不用油、
嗯、
那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抱歉没有办法，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身体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如果说你透过一个冥想这颗植物然后得到它的能量，那这好像不是芳香疗法。
对
对，
这个就真的是魔法。
对，这是另外一个专业对，所以好学生就是芳疗好学生首要之物就是要擦油，那擦油或者是嗅闻精油、
嗯、
对，那你一定要跟这个芳香植物发生一个关联、
嗯、
然后 它需要，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惯性跟有一个记忆的、
嗯、
所以它不通常不会只发生一次，它需要是一个规律的发生，所以它就会有点像是一个日常的仪式、
嗯、
所以我们都会很强调这个仪式的重要、
嗯、
还有仪式养成的重要、
嗯、
那大家可能想说哇，我这个仪式是不是很复杂、
嗯、
我要用一个祭坛啊或者是什么，就其实也没有、
嗯、
就像我们每天刷牙其实是一个仪式嘛、
嗯、
就是我固定做一件事情它就是有一个仪式感，所以可以从比如说每天嗅闻一瓶精油，那嗅很认真的很专注的嗅闻可能一分钟开始、
嗯、
那也可以然后记录一下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记录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
嗯、
然后如果你更用功一点，或许你可以让芳疗师帮你调油，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调油，那当然因为我们还是就是透过各个管道都要强调说精油其实不是天然的就无毒，天然的就无害，
嗯，
就是它还是会有剂量跟安全性的问题，
嗯，
那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也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可能真的要使用比较深入芳香疗法的做法还是要寻求专业的芳疗师，
嗯， 嗯，
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我真的之前就活生生的遇到一个我朋友的例子，那我朋友就是在无印良品买了精油以后，他就有一天就是很着急打电话给我说哎、欸，我小朋友就是泡澡然后给他加无印良品的精油，那他们好像皮肤都很痛，
好可怕哦。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不知道，可能就想说啊，我用稀释了嘛，
嗯，
对，但其实那个不是，水跟油是互相不溶的，所以它不会真的
稀释
到、
所以稀释也等于没有稀释，
它就没有稀释，对、嗯、那而且它就是油浮在水的表面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灼伤的状态、
嗯、
所以还是有很多更专业的问题需要可能很认真的寻求芳疗师的协助、
嗯、明白。我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开头的时候就是你提到说就是结合芳疗跟职场这件事情，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缘起是你自己是在职场上体验跟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精油有一个关联，然后 它真的会对你产生某种作用，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坊间这个诉求好像不是很多吧，大家如果有上你们的粉专的话会看到就是包含什么职场守护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概念，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强调职场这个东西、
嗯、就确实它跟我个人的经验是有关、
嗯、
那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我刚开始接触芳香疗法的时候 很多芳疗师的故事都是说他生了一场大病，就是他很认真工作，然后生了一场大病，然后接触芳香疗法，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我觉得我蛮幸运，就是我还没有生一场大病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事实上你可以就是芳香植物可以帮助你很多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去我想要今天我们的团队可以有更启发性的想法，那你其实可以在办公室的环境扩香，然后那绝对是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很科学的这个路径嘛。对，那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可能想要去谈判，那这个时候我就要了解说我可能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的气势吓到的人，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自己很坚定的讲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借助芳香植物的帮忙这样子。
你觉得现在的人容易在职场上出发生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通论通病，然后跟你觉得就是同时它是一个就是芳疗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
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譬如说刚刚讲这个例子，那譬如说我今天要准备录这个 podcast， 那我可能就会从昨天开始我就会擦乳香精油，那我也会喝乳香纯露，因为乳香对应的是喉轮，而且乳香对应喉轮它这个植物也是一个有宗教性意涵的植物嘛，
是
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就是你跟神性连接的一个发言，或是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它应该是有神性的话，那这个就很适合比如说第二天你需要报告，或是你要去 present 一个计划，那你希望你讲出来的话是你相信然后也能够让别人相信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用乳香，这是一个举例。
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跟那个 Indigo 有一个在我们的狼女读书会里面每四堂课都会出现一次 Indigo 的芳疗的小小的带领和指引，然后在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确定说它真正能够起到怎么样的作用或帮助，然后我只是觉得应该可以吧，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私底下跟就是 Indigo 约就是芳疗的疗程嘛，那就是之后我也有在发想，就是包含就是如果说跟塔罗牌占卜，然后或者是说塔罗牌作为自我探索的工具，然后和那个占星啊等等的元素和方法，就是如果说就是刚刚讲说芳疗跟魔法，然后在这些领域它都能够有一些结合的话，就是你怎么想啊，就是你觉得芳疗或是精油的方法在这中间，就是我们看起来是做比较精神性的自我探索，然后跟如果我们要把芳香疗法拿来做这个探索过程的帮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想跟怎么使用它？
我自己觉得芳香疗法很适合跟各种身心灵 feed， 因为它就是很提醒那个身体的部分，那因为我在我的课里面也常常会讲说，就是你的身体不想去的地方，你的理智很难单独前往，
是
就是
哦，这个也讲得很好。
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去算塔罗，那我会得到一个
启
发，对，那或者是我去上了一堂读书会，那我去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灵感，可是我回来以后我的身体就是动不了，
对，
或者是说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强迫我自己现在做到这件事的时候，那我可以透过芳香疗法的用油跟这个植物魔法的协助，然后帮助我的身体跟我想要去 的这个路径可以合一，那不见得你们合一了以后会继续想要往这个地方走，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往这个地方走，就是你的身体一定不能被抛下嘛，对，那我觉得就是透过就是一个日常仪式这样，就是 它的实践就是你透过有点像每天每天你要帮你的你养的植物浇水、
嗯、
那每天每天你需要照顾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过程、嗯、然后去走向你真正想要走去的地方这样子。
嗯，我觉得它很有启发的地方应该是说，就是身体是心的载体，或者说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可是我们好像也是蛮容易忘记这件事。虽然我们今天一直说要就是轻轻的带一下 Indigo 本人的星盘，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你的星盘上面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比较强烈跟比较音量比较大、
嗯、
的元素，对，就是在那个天底跟天顶 的那一坨，就是说天底是金牛座，然后三宫和四宫之间，然后天顶是天蝎座的那个九宫和十宫之间。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就蛮吻合，一方面就是你想要分享交流开课，然后跟就是它属于就是我们的感受性，然后要怎么去结合到我们说时宫是就是占星学上我们说时宫是职场，就是然后职场它有的时候就是职场是一个方便的说法，但是回到它的比较深层的意义来说，其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实现的事情、
嗯、
就所谓的自我实现，或者是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跟创造，就是能够创造一些看得见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以标示我是谁、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常常会在现在我们在讲职场议题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比较通俗的讨论职场议题的方式都是我如何让我自己更适切的去成为一个工具，
对对，
或者是说你的角度是从那个公司组织的角度去想，我们就会忘记你所使用的这些人他其实是就是他就是一个承载了他的灵魂的东西、
嗯、
然后那这个是很需要我们更宽阔和有机的去思考的。那另外一个角度我其实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以为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该怎么说呢，就是刻板印象里面我们会觉得金牛座好像是一个很现实或者是很务实的星座，
对
那金牛座的对宫就是天蝎座嘛、
嗯、
那天蝎座就是一个有的时候我觉得天蝎座的那个状态就是他很容易他追求深刻，然后他追求见骨、就是深刻要见到骨头的那个见骨、
嗯嗯、
不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是两端，就是说灵魂就是我们深入骨髓的灵魂，然后和外面就是这种丰满的丰沛的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中间，这个是天蝎座们，我们天蝎座们可以朝向金牛座去学习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忘记物质世界有它美好和礼物属于礼物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和我自己在教塔罗牌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们通常说那个土元素，金牛座是土元素嘛，那土元素就是在牌卡里面它就是五角星符号，那五角星符号其实就是一个魔法符号
哦，
嗯，所以你其实就是就最定义来说，其实魔法就是我们调动物质世界的规则，或者是调动物质世界的流，
嗯，
也就是我们跟物质世界互动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大金牛座宝宝们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在刚刚就是听完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地方，然后也是我觉得对，就是带着使命来，然后你也很好的活出了你的使命呢、
哦、真的吗
就这件事情真的很棒。然后所以最后一趴就是最后这一点时间我想要留给 Indigo， 就是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之后的包含开课的计划和你打算就是推广芳疗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可以接触你的一些方式。
嗯， 我在我的这个粉专叫做 Indigo 轻布丁里面，就是有跟着阿美之前有写一些新月满月文嘛，
嗯，
那我就也有跟着开始写，
现在还是有在写啦，只是有的时候会请假。
我懂我懂，我开始写新月满月以后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呀，
是真的真的。
就是因为我本人对占星其实算是门外汉，但是我开始写这个月月行运配方，主要是有一个初心，是芳疗师都会很想要见缝插针的诱惑大家用油，就是不希望大家在看文字的时候，然后可能被某一个词或某一个油打到点，然后就开始去寻找这个气味，这样子，就是这是芳疗师的内在幻想。然后我最近开的一个课程也是筹备了一阵子，刚好水到渠成，那之后应该也会继续这个计划，是芳疗师带你寻找你的职场人格守护油，发挥最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系列课程。那就是就刚刚讲到现在，就是 我个人认为这个芳香疗法它对于我们在职场，因为职场就像阿美刚刚讲的，它包含的层面其实很广，我们现代人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嘛，
嗯，
那所以它包含我们的人际关系，它包含我们的自我实现，那它也包含钱，就是很实际的一个金钱议题，
嗯嗯嗯，
那也包含我们怎么想象我们的未来嘛，就是生涯的规划，那我们怎么去平衡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等等，综合了一个非常多议题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带领大家抽出自己的职场人格守护油，那我会透过这个四元素的分类来很简单的就可以在这个四堂课里面让大家知道说我怎么判断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需要补充什么样的元素，那什么样的油它可以帮助我补充这些元素，那这是我最希望可以分享的部分，这样子。
嗯，
我觉得就是方老师在意的主题就是很一部分跟照顾这个大众的职场的这个有关，然后我觉得也很呼应他的火星在十宫这件事情。
他的那个就是星盘上面其实很多元，就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说这同一件事情，包含那个月亮和天王星的合相在射手座这件事情嘛，就月亮也是一个自我照顾跟滋养，然后他在这个就是在自我照顾和滋养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主题里面，就是需要走出一个我自己的方法，然后就是天王星他就是一定要，就是他一定要是一个自己来，他不想要就是任何就是成规给你，你是没有办法跟着走的，然后你要走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法，然后以及就是在这里面去就是在射手座就是去做一个分享，就是去做一个当老师。
原来
就是带领啦，就是带领，就是有一点就是把讯息传出去，就是这个用自我照顾和滋养这个主题，然后走出一个自己的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是我想要传的道，然后但是传道人的那个传道，但是这个我想要传的道里面它是带着一个快乐的氛围，就是带着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大家都可以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很吻合木星十二宫嘛，然后在那个摩羯座，然后摩羯座也是工作，然后十二宫又是就是为灵性服务，所以对对对对，就方方面面来说其实都是有吻合这个主题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占星来讲，就占星虽然我们大家会比较习惯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好像喜欢看每月运势或者是什么每周运势这些，但是总的来说其实看的是一个我们怎么，就是你刚刚那个文案里面那句话，我们怎么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把所有就是我人生中会需要遇到的困难和痛苦的地方组合起来，然后它成为我怎么去回应这些痛苦而活成一个最好的自己，
还有最舒服的自己。
对对对对 对，就是最后还是要舒服嘛，我也不是就是为了要受苦就一直追求一个很受苦，
对
的人生，对，这也是一个金牛座的礼物，就是最后还是要舒还是要舒服
还是要舒服一下，
对对 对, 对，好哟，那今天就是很谢谢 Indigo 来到跟我们一起戳月亮，
谢谢
的地方，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是还可以持续做不同的分享，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就又要说这个台词，欢迎按赞订阅五星好评分享，以及那个就是可以小额赞助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好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见。